平安，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我们回到时间管理系列的第四讲，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讲，我用这个“仅此一生”来做我的讲题。谢谢。仅此一生，这张图片呢，事实上是描述了我们这一生不同的阶段，从呱呱落地一直到我们渐渐的老去。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呢，生命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都仅此一生。仅此一生呢，也是小羊诗歌的一首诗，小羊诗歌中间的一首诗歌，我很喜欢他的歌词。他说：“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你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我的心灵渐渐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阿爸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时间，思想时间管理。真是愿你的心意我们能够摸着，能够在时间上能够真的是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生活中显明出来。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的灵运行，求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建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讲时间管理呢，那我们就要说一说时间。时间上一周长老说，时间是一个奥秘的事。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个奥秘的事，大家是不是同意哈？我们今天到这边学生这边组里边，我们来问一下时间是不是个奥秘的事情。你们要不要问？我问你两个问题，很简单的。什么？你现在是什么时间？
在教堂敬拜时间。
非常属灵。我们再问问司曼，现在是什么时间？
看一下表，7:22。
这个非常的精确。我再问你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什么？
王哲，时间是什么？
我 OK，
那长老对了，时间是个奥秘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时间是什么。OK。时间是什么？真的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我们历史历代很多人都想明白时间是什么。从古希腊，从亚里士多德，你可以到奥古斯丁，一直到康德，然后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一直到霍金，很多人都在研究，在钻研，想知道，想了解时间是什么。但是时间是什么？非常难答。大有智慧的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真的是很契合我们的实际，是说时间是什么？要没有人问我，我知道；但是要有人让我解释，我就茫然不解了。今天我们来看时间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当然有 Google 了，我们进步了很多。我们就 Google 一下 ，Google 时间是什么？时间的中文定义是这样想的。他说，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的表现。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位 get it。 OK， 没有 get it， 我们念念英文的，英文可能容易 get it。 是他英文里面说， Time is the indefinite continued progress of what?Of existence and event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 a whole. 多少人 get it? 也没有人 get it. 这两个定义其实大同小异了。他们都说时间是一个进程，时间是一个系统，时间是一个表现，就是用时间的表面现象来解释时间。那我们说我们圣经呢，怎么解释时间呢？圣经是从一个 完全截然不同的角度，一步到位地挑明了时间的性质。圣经里边开篇第一句，第一卷书第一句话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时间的起点。神创造天地，天地是希伯来语的一种修辞方法， 他用两个相反的极端来表明这个全部。我们说天和地的时候，不是指我们看见的这个天和我们站的这个地，而是说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神启示我们说，在时间的起点，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就存在在时间之中。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可以了解到，时间像宇宙万物一样，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那么时间也像神所有的创造一样，它不能够按着自身的能力而存在，它是按着神的大能而存在的。时间也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由地运行着，不是的，它是按着神给它立定的规律来运行着。那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呢，时间的规律还是蛮重要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几个很普通的规律，我们不会走到时间的相对论里边，我们看一下它很普通很科普的规律。第一个就是时间是连续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时间的连续性平常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哈？这个时间就像一个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罩在其中，你喜欢也不好，好高兴也不高兴，它时间你总是在其中的。这个时间呢，又有它独特的性质，它一直连续的走着，它也不停，它也不打结，它就一直这样的运行着。它又不能像空气，像这样的自然资源，说空气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包起来放在一个 tank 里边。它也不能像光，我们可以把它截断，或者说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光源能够发光。时间就这么不任由我们来操纵，它就这样自由的运行着。当然了，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时间还是蛮有这个时间的连续性，还是有很多的感触的。但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在美好的时光里边，我们怎么样？我们巴不得这个时间就停在这里边。但是当我们痛苦、难过、绝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不能、恨不能那个时间，我们能从那个时间阶段跳出去。但是时间也不管我们的感觉，不管我们怎么感觉，时间还是一样这样连续的流动着。第二个时间的规律呢，是很强势的，就是时间呢，它有它的方向性。那么时间讲来讲去的，都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我们现在正在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我们就身不由己的走向了将来。那我以前小的时候喜欢看这种科幻片，像 Star Trek 这样的片子，它里边呢就讲这个人怎么研究时间，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了解了时间的奥秘呢，我们就可以操纵时间，我们可以在时间里边穿越，我们可以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中间穿越。我看现在的这个娱乐界呢，他们不太讲究科学这个穿越了，现在讲玄幻，这个灵魂穿越剧，这个不同的朝代，今天可以到不同的朝代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现在也罢，以前也罢，现在也罢，那么人们都是想的，怎样我能够操纵时间，怎么样我能够逆转这个时间的方向性。但是时间，你静静的想一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时间无论从它的起源，或者它的存在，或者它的运行，即便它有终点，都不在我们人的手里边。我们有的是什么？对于时间，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使用权。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管理时间，我们不是真的要管理时间，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做时间的主人，只是说我们可以管理我们自己，能够有效的使用我们所有的时间。时间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普遍了解的，就是时间可以测量。时间可以测量是创世之初神就这样定义的，并且给了我们系统的方法，我们可以测量时间。这创世的第一天，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用昼夜一日作为时间最常用的单位。创世纪的第四章说，神说要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不光有昼夜，时间我们也有四季更替，我们有年轮 混转，所以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了很多系统的方法来测量时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人也很聪明，我们人发明了很多的不同的工具来测量时间。那现在呢，可说是我们随处可见，就像刚才斯曼说的，可以插一插，打开手机就知道，很精确的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用了多少时间，我到什么哪个时间段，我还有多少时间。就是我们了解了时间的这些，你说有什么意思？知道它是连续的，知道它是有方向的，也知道它是可以测量的。时间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三样，时间最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一生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其实对时间的有限，你不同的年龄阶段对这个概念是有不同的敏感度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时间有限对你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还是很敏感的。比如说你要考试前，比如说这个考试决定着你将来要去哪个学校，那之前那个时间是很有限的，因为你在不停地想着有多少的时间还留下我可以复习功课。还有一种时间呢，可以年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有限呢，就是在考场上，你考 SAT 也罢，好考 TOEFL 也罢，时间都是有限的。我女儿经常跟我说，哎，妈妈，我这题其实不是不会，我都会啊，我就是没有时间做。在考场上时间也是有限的。那还有一件时间，就是你们可以感受到，年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时间有限，就是恋爱的时候。那么两个人刚见面，怎么就到了分别的时候，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有限。但是呢，时间呢，随着你年龄增长的时候，你时间的储量越来越递减，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 somehow 你开始倒计时的计算你人生还有多少年，那一生的时间的有限和生命的终点忽然变得那么真实的起来。我觉得每个人看时间都有不同的参考点，有的人看四季变换，有的人看人生变化。我现在给大家秀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参考点。这张照片是一个星期之前照的，那照片上的两个人呢，是我最亲爱的人之二。我左边这个呢，你们的左边是我妈妈，我妈妈今年88岁啊。右边是我的小女儿，我小女儿今年16岁。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我最好的参考点呢？因为我们三个人长得特别像。我们走到哪里去呢，基本上可以按着俊英说的话，就是可以刷脸，是吧？就是别人不会问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你们是嫡系。所以我们三个人长得很像，在他们身上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到我自己。我转头看我女儿的时候，因为她长得像我，我就看到我的过去，看到我的少年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我长得很像我妈，我就看到我的将来，看着我慢慢的老去的时候。所以每一天呢，看着女儿长大，看着妈妈老去，这个人一生时间的有限和生命的短暂，真的是非常真实，非常的不可以逃避。那每次我们说人生短暂，时间有限，其实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话题，真是每次讲到这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多多少少带着一些伤感，也多多少少觉得一些恐慌。但是这个话题是一个必要的话题，因为只有你明白了你的一生时间有限，你的生命短暂，你才会慎重。你在使用时间的时候，你才会慎重，你才会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要把我宝贵的时间花在上面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大家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定准他们的年限，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我们一生有限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一生有限是神 预先定准的，神定义是这样子的，不单定义我们一生有限，而且定义了我们一生有限的一生里边我们生活的目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边，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心里边都想知道我们有限之外是什么，都想知道有限之外是不是永恒，都想知道永恒在哪里得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寻求神，你寻求那一位能够掌管你生命，掌管你存留，掌管你动作的那位神。在他那里边你可以找到的就是那你有限的时间之外的永恒。神喜悦我们寻求他，神不但喜悦我们寻求他，而且呢喜悦我给我们这些寻求他又信靠他的人呢安排一个美好的人生蓝图。我刚才看到刚才听敬拜的时候听到那个最后一首歌，真的是神掌握明天。所以我们今天来先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蓝图先分成在时间的阶段里分成三个阶段来看一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我们刚一出生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我们出生了，我们出生在家庭里边，出生在社会里边，出生在世界上。我们成长，我们受教，我们所有的接受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包括他的时间观。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安排时间呢，是按着这世界上教我们的方法去安排时间，按照我们自己想的方法去安排时间。但有一天呢，有人告诉你了主的福音，说啊，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过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葬了、复活了。你信他，你就可以出死入生，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终于听见了永恒，让我们心里边一动，神的灵就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信主，能够归在他名下，能够开始了属于神的工作生活。就像今天我们诗歌里唱的话，神对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不仅是今生，神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来接我们回到与神同在的永恒里边，真是那里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也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更没有死亡，是与神同在的永永远远的永恒。那我们就要问了，在有限的今生里边，我是属主的人，我又当怎么使用我的时间呢？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这样劝勉弟兄们，他说，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应当的侍奉。这是一个属主人的生活态度，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说身体线上也不是我们 physical body， 不是我那么胳膊腿线上，我们说身体线上，身体是包括我们整个，不管包括你的身体，不管包括你的这个肢体，也包括你的思想，也包括你的意志，也包括你的灵魂。当这些事情都 100% 的线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时间也是100%的线上了。所以你当你自过什么样的日子，当你属于谁的时候，你的时间观也是属于谁的。那我们说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主，来为他所用。那我们今天说让我们的时间为主所用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我们这世界上时间都是怎么使用的，时间都去了哪里。那我们是生活在美国了，我们要看一下美国的数据，看看我们大家和这个数据相差有多远。美国国家统计局呢，从2003年开始呢，每年就开始调查美国人怎样使用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数据呢，是2017年的调查结果，也是最新的调查结果。它2017年调查的结果2018年发表，所以这是最新的数据。它这个调查还是 的设计还是蛮讲究的。它的第一个讲究，第一个我们讲说它的调查人群，它大约用了10000多人，15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都是经过很多次面试，保证这些人群能够代表我们美国整个人口的这个能够有一些代表性。这些人群呢又被分成7组，每一组呢负责1天的时间。这个调查整个持续要持续8周的时间，你就可以想，你要是第一组，你负责周一，那么连续的2个月中间，每个周一你就要记录下来你做了些什么，每个时间段你都要记录下来。而且不光如此，你记录下来了，不光如此，他们的调查人员还专门的打电话或者面谈来确证你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他这个调查中呢，把所有的时间分成了12类。那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些类别呢都总结在下一张 slides 上。其中有一类我没有加上，它叫其他，也就是说在其他的项目里边都没有办法能够把它放进去的，我们是一个其他的类别。这个其他类别的人口比例和时间很少，所以我就没有加在这张总结表里边。所以我把这11类的时间都总列在这个表里边。列完表了之后呢，我把它大概分了一下，分成了3大类的时间使用。我们看到第一类的时间使用呢，上面就是绿颜色的呢是高比例的使用，中间的淡蓝色的是中比例使用，下面呢是小比例使用。我们看，先看的第一类的上边的是第一类的是高比例使用，这些使用的时间类别呢有什么呢？有个人保养，比如说你睡觉起来了，你刷牙洗脸化妆，都属于这第一类的这个个人保养的时间，100%的人都用这个时间，大概平均时间是9个多小时的样子。第二类就是休闲活动，你们平常不属于睡眠的时候的休闲活动，比如说啊打游戏啊，比如说是刷屏啦，比如说是上网络看新闻啦，都属于这第二类。或者说你说你坐在那儿发呆，它也是第二类休闲运动。第三个项目呢就是你的饮食，不包括你做饭，只是你吃饭喝水用了多少时间。这三个加起来你可以看到95%的美国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大概合起来要用16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第二类呢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你看到工作和工作相关的活动，它大约有44%的调查人口有这样的活动，它每天呢最少有8个小时。我就很好奇什么叫上班相关的活动，我专门去查一查，就是你上下班的 commute 都叫上班，都算在上班里边。所以不光是你坐在办公室的时间，包括你从家走去上班到回来，这都算上班时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就要看那个教育那一行，教育那一行里面大约有9%的人调查人群属于这一类，那他们上课啊课外活动的时间加到大概到5到6个小时。这个数据我觉得它是人均数据，但是它每一个数据的它都有一个分布，有些人做的更少一些，有些人做的更多一些，我们看到的是平均值。那个教育那一栏那块里边说5到6个小时，我觉得有点 underestimated， 因为我女儿绝对比5到6个小时多，他们高中生绝对比5、6个小时多。那我们看到最下边呢就是一个低比率事件，低比率事件呢有2个 subcategory， 就是小类呢，一类是义务，一类是宗教活动。义务就是那些你和比如说义务吧，就是和政府和机构有关的，比如说你现在是美国公民，那 call you for jury duty， 让你去做 jury duty 的时候，那你作为公民的责任义务你就必须参加，这算在里边。或者说是你和一些机构做的义工，像我们公司前两天有 volunteer day， 那很多的职工就去了三藩市和那个homeless 的 food bank， 在那里做义工，这就算义务。另外一部分呢是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呢包括什么？包括教会活动，包括合唱团，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队，包括你自己的灵修，包括你的祷告，这一部分时间呢就和生活好像平常的生活好像不那么密切连关。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基本上的时间使用 大众的时间使用就分成这三大类。那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怎样来使用，怎样来珍惜时间。第一类这一部分时间，高比率时间，通常都是用于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我们的人和所有神的创造一样，神给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自然律。我们每个人都得吃饭，每个人都得喝水，每个人都得睡觉，这属于我们的生活的基本需要。这一部分基本需要呢，我们有责任来 taking care of， 我们有责任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这样的提供这样的保证。当你能够提供合适的保证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很健康，你也可以享受神健康的生命。当你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不珍惜身体，不爱惜身体的时候，你身体就会受损。不但你身体受损，而且你精神面貌也会受损，你的灵命成长也会受损。我觉得这里边嘛，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坐着听好像有点闷得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内部调查。这个我们先调查调查这个睡眠。那个年轻人的睡眠始终是在我心里边是一个很不解的问题，因为我两个女儿这个睡眠都不正常，让我从我的眼里来说都不正常。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小的调查。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35岁和35岁以下的，我们都叫他年轻人。 OK， 35岁和35岁以下的都叫年轻人，那35岁和35岁以下的人都把手举起来。 OK，举高一点嘛。 OK， 好，那我现在要问问题了那昨天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的举高一点嘛，你们先举高一点我才可以看到，举高一点。 OK， 昨天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的请你把手放下来。哦，十二点以后睡觉的把手放下来，其他的剩下的举高了，要不然就忘掉了。还有呢，还没问题没问完。 OK， 十二点以后睡觉的把手放下来，十二点之前睡觉的把手接着举着。 OK， 再问了哈，还有问题呢，八点钟，早上八点钟以前，说错了，早点八点钟以后起床的，你把你的手放下来。哎呀哎呀，这些人必须要站起来，这些人必须要站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掌声。站，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你就剩下两个了？不会吧，后边呢？你们都掉下去了？就剩下两个了。 OK， 就剩下两个了。我们真的是，你们两个是好榜样，你们两个是好榜样。请坐请坐，不是要，真的是好榜样。这叫作息有时，这叫作息有时，这叫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基本需要负责任，好吧？我们一方面呢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基本需要用时负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说我们不要太沉迷于这些活动的。怎么讲呢？圣经里面这么跟我们说，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看我们这些调查报告的数据，我们就看到这些生活的基本需要全美的人用了多长时间？ 16.3 个小时。 OK，大量的时间用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下中间那一行休闲时间，全美的人用了多长时间？5到6个小时。必要吗？是不是很必要？王哲说非常必要。 OK， 其实我们要自己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花时间你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就不提名了。我们就说你自己想一想，你的休闲时间在干什么？休闲的时间里边，你有没有一些活动是让你着迷的，让你不能自已的，放不下的活动？要真是有那些活动，你去观察一下你到底用了多少时间。 这个世代呢，给了我们很多让我们能够沉迷的休闲活动，比如说这个网络，网络看新闻，几个小时刷就过去了。电视、连续剧，有没有跟剧、追剧？那不是几个小时，那就一晚上刷就过去了。游戏，你不要笑，游戏，哎，游戏也不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吧，王哲？刷屏，现在呢，不光年轻人刷屏，老年人刷屏更疯狂，对不对？这些事情其实非常的吸引我们，我们稍一不留神，就大把大把的时间就浪费过去了。所以，当我们看这第一类时间的时候，看这种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平衡。一方面你要保证你身体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要纵容自己、放纵自己去浪费时间，要合理的安排时间。神喜悦我们过一个什么简朴、知足、敬虔的生活，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无意的事情上。我们再看第二类时间，这第二类时间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同，你生活中有不同的中心，也自然而然也有不同的次序。而且同样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他的时间使用率也不一样。那我们就说了，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哪件做哪件不做呢？其实终究要看的是，我们还是要在神面前来问，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他托付给你的事情。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有限，你要用你的时间，用你的智慧来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一方面也不要贪多，因为贪多呢会造成身体疲劳、疲惫、过劳。另一方面也不要懒惰，因为懒惰浪费时间，懒惰呢把你的工作移给了别人，别人就要疲劳或者是过劳。那我其实在这个贪多上是有很多的失败的经历的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是初闻第一次做妈妈，所以我是有很多心里边有很多的焦虑，我总害怕我做没有做什么使她失去了什么，所以我经常在想我女儿应该做什么，我女儿应该做什么。所以她四岁刚过，我就决定她要学钢琴。那时候呢，那一定你可以想象，我一定是找的最好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呢顶严厉的一个俄国老太太，最好的当地最好的老师，最严厉的老师。那我们就开始让女儿，很小的女儿开始学琴。学琴，你们所有弹琴的人就晓得，学琴不难，什么难？练琴难呐、因为她小，她不懂，老师要求又很高，所以我们两个人一天呢要花2到3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钢琴前面练琴。她练琴，我陪着练琴。就因为我的要求在那里，他的水平就在那里。我跟你说，每天我们练琴的时候都是腥风血雨的。你这个军哥在那坐在那笑哈，他当时真的是很受刺激，实在是不明白我们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就因为练琴。所以你看，我现在回头看一看，我觉得那个事情到底是谁想做的？是神想让我做的，还是我想做的？是不是我真的有什么情节？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不让我学乐器，所以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放在我女儿身上呢？我不晓得，缺思琴，现在真是觉得对了，幸亏当年，但是她去上大学了，所以她也用不着。但是你就看到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原则，要做那些当做的，而不是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不单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圣经里面这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段话事实上在哥罗西里面讲的时候是讲那些奴隶和仆人中间的关系，是讲这些奴隶应该怎么样的对待他们的主人。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对于我们也是很实用的。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无论在和什么人接触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心态是一样的。神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忠心良善， 顺服谨守。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侍奉不光只是在教会，我们的侍奉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每一个职分上，也在我们每一个时间段。所以当你做神想让你做的事情，又按着他所喜悦的态度去做的话，我想那样的侍奉，那样的活动是蒙神喜悦的。我们看第三类呢，第三类就有些让人看不下去了。第三类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说我们很忙碌啊，我好忙，我第一类的时间第二类的时间几乎充斥了我所有的时间，那么第三类时间我就放一放。你看这一张图里边我没有写2017年，我把所有过去14年的不是每一年，就有的时候隔了一年的所有的数据放在这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宗教这是宗教活动的，在这个调查里面是宗教活动，但是你翻译从它的具体的事项，它就是教会活动、祷告、灵修种种种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口比例呢是多少呢，就算我们假设所有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他都是基督徒，他人口比例没有上10%，14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我真的是相信我们大家在理论上都明白教会祷告读经灵修特别重要，但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不知道我们活在哪一部分哪一个比例里边，是那10%里边还是那90%里边。其实对这第三类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呢，我觉得哈，我们的态度呢就是有点像我请客做饭。我通常呢请客做饭呢为的是什么？请客是因为客人重要，是因为客人是你亲爱的人，或者说是客人是你想建立关系的人，或者这个客人呢是你有求于他的人，你通常请客做饭，客人很重要。那我近些年来请客做饭都是小组里的小朋友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通常请客做饭的时候呢，主要是身体和时间允许的话，我都是愿意去做什么，去自己下厨做，不是因为我做的饭比外边做的饭好吃，而是就显出来我对客人特别的重视，我就自己愿意下厨来给他们做饭，来服侍他们，显出我的诚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家里边比较安静，我们在一起呢可以交谈，可以交流，可以 build up 一些关系，我们可以彼此了解，可能更加的和睦，以后和睦的相处。但是啊，了解我的人就知道这个做饭实在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每次呢，因为为了客人来的时候吃饭不至于太失望呢，我早早就开始做准备。比如客人一个星期之后来，我呢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写菜单，想有什么菜需要写的，有什么水果，有什么汤，怎么个安排。我其实不会做多少菜，我统共会做的也就是20-30样，但是每次列十样的话但每次列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多的挑战呐，觉得我的脑子都快用尽了。长老笑，不知道是我做的多还是少啊，这个是比较模棱两可。Anyhow, 我 take it as good. 然后呢，做饭呢，那有些东西需要提前准备，有些东西需要当天买了。那当请客的当一天，我就早早就起来，去先是买菜，回来收拾菜、洗菜、切菜都准备好。那我通常做饭的时候，厨房的门口是闲人免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做饭本来就是我的弱项，再加上呢，我这人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呢，厨房你们都不要进来。那通常我要是请客是晚上吃饭呢，那中午饭呢，孩子和军哥你们自己料理，因为我没空，我要做饭。OK， 等到客人来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我就开火开始炒。开始吵呢，叮当，门铃在响，有客人就进来了。我们这些进来的孩子也罢，弟兄姐妹也罢，都好可爱。他每次进来的时候，他都要到厨房过一圈。所以全姐啊，有没有什么我要帮忙的？你知道，他每一次进来一个人，我就忘记我要做什么下一手。然后我就恭恭敬敬的把他们请到外面，说外面有客厅，你们坐着。有的时候军哥不在的话，那我就把客人们请在客厅，我说你坐在这儿， OK， 你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OK， 自己娱乐什么，这全家都是你的。但是我呢，我要在厨房里边，我要做菜，很重要，我要做菜。那后来菜慢慢的做着，人也来齐了，慢慢吃。那吃饭的时候你当心什么？我就听着啊，谁喝谁有汤啊，谁没有饭啊，谁吃辣的谁不吃辣，就很忙，脑子就在这想着这些事情。然后等到最后菜吃完了，饭吃完了，要吃甜点了，吃甜点了，把菜放下来，把甜点上上去，然后大家都一直在交流，大家都一直有很好的交流，每个人都说得很高兴。但是甜点上去的时候，我脑子事实上是空白的，因为从早上就起来买菜，这一天下来劳累之后，我脑子已经不进事情了。等他们终于都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呢收拾了残局了之后爬上床去，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要问君哥，昨天哪个菜不好吃。 OK， 我是在请客吃饭，我在请客吃饭。但你看到没，客人对我不重要，我请的都是重要的人，但客人对我不重要，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那个饭上。请客吃饭到最后呢，本末倒置，把客人反而给疏远了，把客人反而给怠慢了。其实圣经里边也有一个同样的故事啊，我特别能够有同感。圣经里面有个同样的故事，也是请客吃饭，但是这他请的客呢，就是好重要的客，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主耶稣和门徒到一个村庄里边，来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家里边。马大呢，姐姐很能干，就开始呢想做饭，就开始做饭来张罗这些事情。那我想我放在马大的那个脚里，那个鞋里边的话，我一定是要把最好吃的，我所手里边所能做出来的，我所有的本事都要给主耶稣做出去，让他们好好的吃，吃得很开心。但是我有五个炉子，对吧？我那个炉子上有五个炉子，我估计他是没有五个炉子，就有很多的事情要照理，所以他就忙不过来。他忙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就想找一个下手，找一个帮忙的。这帮忙的通常就是他的妹妹，叫玛利亚。但是他这时候找玛利亚怎么也找不到，左找右找找不到玛利亚，最后呢终于找到了玛利亚。哎，玛利亚一个人坐在那个，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底下，你们看到能看到那张照片吗？哎，他在安安静静听耶稣讲话。这个马大就很恼火啊，他就冲到耶稣面前说，我这么忙碌啊，叫这个小的，叫这个玛利亚来帮我到厨房里给我打下手。耶稣就给马大说了这么一段话。耶稣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耶稣没有说，玛利亚呀，你看看我们这么多人要吃饭，快去帮你姐了。耶稣也没有说，马大呀，不用做了，不用吃了。主耶稣在这里边强调的是说，他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和能够安静在他里边和他能够建立起的这种关系，这就是马大所没有的，玛利亚得着的，谁也不能把这样上好的福分从玛利亚的手中夺去。其实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第一类第二类的时间啊，充斥了我们整个的日子。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就学的机会啊，我们都很辛苦的在那里要当学霸，在那里要进取，然后就把给我们这个机会的神忽略了，冷落了，放在一边。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啊，我们全部的时间都想着，我怎么能让我老板高兴，我怎么能让我在我同事中间能显露头角。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个上边，我们把主赐福给我们的主放在一边，冷落了。神赐给我们家庭，我们真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那个家庭摆上，做牛做马没有怨言。可是这个赐福的家，赐福给我们赐福的家庭的神呢，我们把它忽略在一边，我们把它冷落了。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亲近神，不要本末倒置， 也不要失去那上好的时间，上好的福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 Kevin 和 Wendy 发起来的这个2018年一年读经一遍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到了终点。这个事情呢，经历了12个月、52个星期、312天。你说为什么312天？是因为星期天没有，只每个星期6天。这些每一天呢，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要花20到40分钟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来与神亲近。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上好的福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好的福分。真是 congratulations 给那些参加了这个读经计划的人，弟兄姐妹们，你们真是有福气的。真的是也要感谢 Kevin 和 Wendy， 他们不在我们当中。这个 Wendy 每天312日如一日的，每天早上8点之前要把今天读的经段和辅导材料都发在 WeChat 上，这是很大的辛劳。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他们一直在我们中间服侍，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与神亲近。就像 Wendy 和 Kevin 一样，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多多的为主摆上，竭力的多做主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你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岗位，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我们有社区，我们接触到很多人，这些人都是主的合场，哎，都有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说，主说庄稼熟了，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时间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岂不是我们在神的福音的工作上就尽了我们的义务吗？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说来说去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大家都一点简短的一生，仅此一生，我们大家都在生活在不同的阶段里边，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也不一样，我们唯一一样的就是仅此一生。我把这个仅此一生的歌词放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和我们今天讲的基本上的内容都是蛮符合的，就相当做我们最后的总结吧。他说，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你立定我每一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见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思考时间和时间的宝贵。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你里边有永生，但是在现今这个有限的生命里边，你给我们有托付。主啊，就求你的灵大大的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只在理论上了解这些事情的重要，而是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做出来，真的是以你尊主为大，以你为大。我们把时间和生命都交在你面前，求你自己使用，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使用。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